那么诸位乡亲发起这一段文的这个意趣是多么的圆满。本经虽然有许多的这个问答，可是并不借别人呢发起，实在是讲世尊日常生活当中而被须菩提一下看穿了，业余道破了，是这么个发起法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就在日用平常来去动经啊，我们常讲思维仪啊，你走路也好，你站立也好，你坐着也好，你在那里睡大觉也好，喝茶、穿衣、吃饭，啊，待人接物，这些日常生活之中，直截了当去体会你的真如本性。见性在哪里见呢？在这些地方进啊，在这个地方进行，在这个地方呢才真正彻底明白了真心的妙用。这个真心呢，就像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那就是他真正悟的了。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无去来，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这几句说得很清楚啊，金刚经就是叫我们悟的证啊，悟了之后才真正明了，无有一法不具足实相般若的本体。所以说这是叫一切众生呢，就在日用平常生活当中是见自己的本性，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见性成佛，自他不二，生佛平等啊。大乘佛法的教学修真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说能思必矣啊。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本经的发起序讲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跟诸位介绍本经的正宗分了啊，也是本经的主体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五讲啊，第五讲前面我们将本经的序分介绍完了。那么今天呢，要跟诸位介绍本 经的正宗分，也就是正说分。在过去，梁昭明太子将本经经文分为32分，那么这个32分自古以来有些大德采用它，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是不太赞成，因为这个32分呢是便于读诵，所以流传呢也就相当之广。如果从32分来说，这个第一分呢就是本经的序分，最后第32分呢是本经的流通分。那么从第二分到31分呢，这都是属于本经的正宗分。我们这一次给诸位研究《金刚经》呢，并不采取这个32分的分法，我们的这个科判呢，就是章法段落的分法，多半呢，我们还是以地贤老法师的新书啊，多分时取这个来做标准啊。现在我们请看经文。上面来看啊，那么这个正宗分，正宗分里面有两大段啊，两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是视真妄二心，以彰般若妙用。示是指示显示真心与妄心，如果把这个真妄两种心明白了，这个章是显明般若这个微妙的作用啊，就很明显的显示出了。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也相当的长啊，首先呢了解这个意趣。那么第一段经文呢是情意的仪式啊，情意的仪式，也就是请法的礼节啊，请法的礼节。我们看经文啊，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担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这一段是叙述请法的礼节啊。那么这些礼，这个礼节的地方，我们也需要注意，更应当啊要学习。那么在目前这个社会里面，虽然呢，这是古时候的礼节，我们要了解这个礼节的精神方式呢， 不妨从俗啊。首先呢，我们来讲这个始啊，这个始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大城弃世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啊，吃完了饭了啊，也洗好脚了啊，趺坐而坐，这个时候啊，这个趺坐，这个坐定了啊，已经坐下了，坐定了，就在这个时候啊。长老在佛法里面，他这个他有他的定义啊，不是随便称呼的。譬如在这个啊，在这个一般大经里面呢，他都具有啊十个条件。那么在此地呢，我们是以最简单的标准来介绍。第一个，他有道德啊，他道德了，为大众所尊敬，同时也得要有相当的年岁啊，是德尊年高之称啊。那么这是佛门里面一般称之为长老。须菩提是人名啊，这是梵语。中国的意思呢，就是华语叫空僧啊，空僧。等一下再给诸位详细解释。他是佛之弟子，在十大弟子当中，他是解空第一啊。那么随佛有20多年了啊，他是佛的长随众，从跟释迦牟尼佛起到这个时候啊，就讲到这个时候啊，这在般若会上啊。那么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最初说法了，讲阿含经啊，阿含有12年，方等呢有8年，那么合起来就20年。20年之后啊，这讲般若经，般若经呢一共是讲了22年啊。那么这是般若经里面的，所以说随佛已经有20多年。今天呢，一眼看穿，教化崩坏，而为此经之发起当机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呢，先将这个意思给诸位简单的叙述。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时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时也就是须菩提尊者起如的时候，我们读华严经，清凉大师在华严4分当中的后2分告诉我们拓法进修，依人证入。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啊， 前面也都曾经给诸位讲解过。那么我们回味这两句话，须菩提尊者这20多年之间呢，都是依照老师教诫的方法来进修。今天这个十字呢，就是他的证如啊，这一眼看穿了啊，恍然大悟，这是所以说是个关键的字眼。一悟之后啊，自自然然就发出啊稀有的感叹。他从什么地方悟的呢？是从佛日常生活当中悟如真如实相，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真如实相。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实相，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啊。那么可知，由此可知，一真法界就在我们眼前，可惜我们不认识啊。那么须菩提在这个时候啊，看出来认识禅家所谓啊自己本来面目，净土宗所讲的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都是这一个境界。所以这个十字在此地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看过。即使我们也遇到这个时节因缘，像须菩提尊者一样的恍然大悟啊，这一悟啊就证如了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实在说呢，是不容易。这个不是老师传授的，是自己的功夫达到成熟了，自自然然的起入这个境界。长老这两个字在古德译经里面呢，有的时候把它译作居寿啊，就居足的居，寿命的寿啊，也译作慧命啊，就是智慧的慧，生命里面把它译成慧命啊。那么将来诸位读经看到有居寿有慧命，晓得这些字样啊，金刚经的长老的意思是相同的啊。罗什大师已经呢用长老两个字的意思，这两个字样啊，的确是顺我们中国习惯啊，我们中国人对于 年高德旺的人都称之为长者啊。那么年岁在有了年岁呢，我们尊称为长老啊。须菩提意思是空身，为什么叫空身呢？这里面呢有一段故事。经典里面记载的说，须菩提尊者他的俗家是一个大富长者之家啊。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家里面这个财宝忽然不见了啊，忽然没有了啊，所以是一切财富都失掉了啊，这个仓库里面东西都空空的，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他生下来家里面有这么一段事情，过了七天他这个库藏东西又恢复了啊，就是失掉了七天啊，因此他的父母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啊，他生下来家里什么都空啊，叫空身。那么这种相在佛法里面呢，是在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就是他后来在僧团里面对于佛所讲的空义啊，他是第一个领悟的啊，所以在弟子当中啊称之为啊解空第一。那么这个人呢也不是普通人啊，我们在前面呢也跟诸位说过，他也是古佛再来啊，在《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须菩提本来是东方青龙陀佛化身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个法会里面来做释迦的弟子，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这正是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前面也跟诸位说到啊，我们在讲1250众的时候，这大众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个意思啊。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示现来护法，佛一个人没有办法了度化众生。度化众生是一切圣贤共同的事业，这个里面实在没有彼此之分啊。那么像这个须菩提尊者，这就是古佛再来之一。那么底下呢，这个讲到他七情啊，诸位看这个表解上啊，我们先来讲这些名相呢介绍出来啊。这个偏淡右肩，这个偏淡呢是表三业恭敬，扩掌是表一心不乱，心合于道啊，表这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须菩提在这里开悟了，大彻大悟了，他是表演的，不是真的啊。 何以故呢？因为他已经成佛了，早就成佛了，啊，他是东方青龙陀佛示现的，他哪有不悟的道理呢？啊，所以跟着佛啊，跟了20多年呢，也表示恍然大悟啊，其实啊，是为了我们众生呐，啊，换句话说。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学佛的那些真正的凡夫弟子已经跟佛学了20多年了啊，这个时候可以接受像金刚经中所说的了义的般若法门啊，于是乎他来表演这一套啊，来表演这一套啊，因为金刚经的教义才是诸佛教化众生的本怀啊，他这一眼看穿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其实又何尝不是他自己教化众生的本怀呢？啊，所以我们要想着这个道理。啊，完全是实心。啊，就跟这个戏台上啊表演一样。哦，这个世界因缘到了，啊，应该要表演这一出了。那么在礼节上说，一点都不含糊啊，偏淡有见啊，这个在大众中啊，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偏淡有见呢，右膝着地呀，这都是礼节啊。刚才讲的三业礼敬啊，三业是。身口意三业都表示恭敬，这是学生对于老师请罚的礼节。古印度如是，在我们中国古礼呀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请业在起啊，请仪在起。都要起礼，要行礼，啊，要行礼。那么行礼为什么偏淡右肩呢？印度人的服装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一直到今天，诸位要是到印度去观光，你能够看到印度人，啊，印度人的衣服就是一块布。啊，因为它是属于热带，天气炎热，啊，就是一块布包在身上。平常呢，它这个包的时候啊，是两个肩膀啊都盖住。啊，那么行礼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右肩呢露出来。为什么露出来呢？便利于做事。长者有什么吩咐啊，他这个右手在外面，他好多事情方便。行礼当中啊，表示这个诚意，立刻要为长者服务。那么跪在地下是右膝着地，跪一个脚，不是两个脚都跪。原因呢，给这个偏淡右肩意思一样啊，一个脚跪起来方便，伺候长者要敏捷啊，就是动作要快啊，所以要小心，要谨慎，要敏捷。那么这些礼节里面全都包含了。两只脚跪下来，起来的时候就慢啊，动作就慢了。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想的。 扩张是表一心啊，这十个指头啊表散乱啊，表这个心散乱啊，十个指头合成一个啊叫扩张，表示这个时候我一心啊至诚来接受老师的开始，接受老师的教诲啊，所以合掌是表内心之沉静啊。白佛言，这一个字是静词，是下对上而说的啊，说白佛。那么上对下呢，就叫告诉啊。我们再看说，佛告须菩提啊，须菩提白佛也啊，这都是一种尊敬之词啊，是这是表白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表白出来，这叫语业清净啊，语业清净。下面呢，这是说到了清义之词啊，清义之词就是清义的言辞啊，请看经文。佛言啊，这个有鼻吧，那个鼻了啊，而白佛言，来，我来、而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一段呢，就是须菩提尊者请教的言辞。前面这一段，这是他示现开悟之后，对于佛教化众生的善巧啊，先赞叹一番啊。昔有世尊呢，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那么这个讲到昔有啊，要是把它归纳起来有几个意思。第一是时节因缘的稀有，学佛的同修大多数都晓得佛出现在世间，这个机缘很难得。不是常有的。 以我们现前这一个大时节上来看，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第一下一尊佛弥勒佛到我们世间来示现成佛，是在世尊灭度以后56亿万年。那么诸位想想看，佛出现在世间，住世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住世只有八十岁，他就圆寂了。佛的发愿虽然只有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末法以后这是灭法，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换一句话说，众生呢就没有得度的机会了，必须再等56亿万年以后弥勒佛出世，这个世间再有正法。可见的这个时节因缘呢太稀有了这是赞叹里面有这个意思在太稀有了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佛所出现的地区也不可思议。现在世间人迷信科学，不相信圣教，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他不相信这些。那么事实上绝不是说他不相信就没有，如果说不相信就没有，我也不愿意相信他实在的人，你不相信他还有这些龙天鬼神，他确实存在，而因果报应呢丝毫不爽。所以佛出现这个地区稀有，那么在整个世界来说，佛当年出现的是在印度，佛灭度之后大概900年间到1000年间，佛法传到中国来。在今天世界当中，我们中国确实是佛教的第二祖国这个第一祖国印度已经灭亡了。那么佛法在印度历史只有1000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呢差不多有2000年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成为一体，真正变成了多才多姿的中国佛教。历代 依照这些理论方法修学正果的人不计其数啊。我们在二十五史，在佛教史里面啊，在高僧传、居士传里面都能够看到，当然还有很多修行正果的人没被人发现，没有记录下来，被人发现记录下来的，在我觉得那还是少数啊，就以像往生传来说吧，啊，多少人真正往生了，许多人不晓得，啊，那个编写往生传的人，啊，他虽然是尽心尽力在搜集这些资料，遗漏的还是太多太多，啊，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想象而知的。这就说明了佛法了出现的地区稀有啊，这个地区的人要有福啊。中国是佛教第二祖国，在今天整个世界佛教来说，中国佛教占最重要的地位，比印度地位要重要的太多了，因为印度的典籍几乎全部丧失了，今天要找佛教的资料只有从中文译本当中去找。那么我们说到眼前，眼前在全世界佛教可以说最普及的地区是我们台湾省，大陆佛教我听说在民间呢，这个活动啊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啊，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啊，那就是佛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对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极其广大普遍的影响。